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举行第五次辩论，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议题是主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呼吁各国尊重各自的网络治理模式。朝鲜最高法院以颠覆国家罪判处韩裔加拿大牧师林玄珠无期劳役。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6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习近平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强调网络主权、人权和新闻自由团体抵制中国制定互联网规则，我们为您安排了学者点评。惠誉国际猛烈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国际经济专家分析中国经济前景。中国司法专横和监狱黑暗为国际社会所诟病，老作家铁流呢为您讲述亲身经历。朝鲜牡丹峰歌舞团在北京罢演，酿成中朝双方颜面失尽、举世罕见的外交事件。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来解析其中的来龙去脉。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国务院12月15号表示，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执行航行自由的权利和保护这一原则的义务。此前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一架侦察机几天前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空执行了航行自由的飞行活动，并向守卫岛礁的中国海军喊话，表示自己是在国际海域自由航行。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科比在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 a principle that every sovereign nation
航行自由是每个主权国家必须保护、需要保护和需要尊重的原则。我会让那些拥有自主海军的主权国家自己说明他们在执行什么样的航行自由活动。对于美国来说，我们的海军在全世界都开展了航行自由活动，这样的行动还将继续。我不会替澳大利亚方面做出评论，但是只要是在国际水域，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权利和义务。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本星期提出警告，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设施附近操作的船只和飞机受到不必要的警告，而这将对常规性的商业和军事运作构成威胁。斯威夫特星期在夏威夷召开的合作战略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没有点名中国应当对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负责，但是他表示这种主权声索方式是对渔民的恐吓。渔民们世世代代在该海域自由捕鱼，而现在他们的生计受到了威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呼吁各国尊重各自的网络治理模式以及规范网络安全的行为，从而把中国置于网络控制和主权辩论的前沿。习近平星期三在浙江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讲话，他说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不干涉他国的内政。一些专家指出，自从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他对中国国内网络治理进行了中央集权化管理，并且努力扩大了控制，甚至审议网络信息流通。中国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省乌镇开幕，中国官方媒体呢称之为汇聚互联网界最强大脑的这个一次这个盛会。那么这次互联网大会的主题按照中国的说法呢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但是国际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当局呢恰恰违背了网络共享的这个原则。拥有世界上最严密防火墙的中国召开互联网大会的举动呢，也在网上引来一片嘲讽。下面我们就连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听听他对这次互联网大会的评论。夏教授你好。
你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出席了世界互联网大会，他在这个致辞中呢，他敦促其他各国呢要尊重网络主权。那么夏教授，您如何评价他的这种说法？
对，我觉得呢，是中国政府呢是上要管天下要管地，然后呢老百姓呢就是日常生活了，包括是基本的那个言论思想信息自由了，那么他都要去那个管束了，而且要把它给完全控制。我认为呢，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领导人呢认为呢，它是一个在全球最高层次的那么最新的一种这个网络的那个峰会。那么我认为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那么一个就是行动了，那么它体现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就是理念，这就是一个专制理念。那么我用一个比喻来说，就认为这是像那个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那么他的两部著作了，那么其实经典的反映了中国今天的网络峰会的实质，也就是说是1984的动物农庄的中国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呢，它就是打造这些防火墙，跟那个乔治奥威尔他所那个提出的这个什么电幕啦，这个那个就是整个控制体系，老大哥的控制体系，时时刻刻盯着中国人。还有另外的话呢，就动物农庄里边，那么我觉得最奇特的就在于什么呢？那个拿破仑他领导下的这些就是有狗在为他嚎，有羊在为他叫，那么同时呢，还有所谓的外国的这些邻居了，那么跑来了跟他祝贺了，而且在分享了这种怎么样治理这些动物的经验。这些治理动物的经验就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人人平等，但是呢，有的人呢比其他人呢更平等，也就是说这个特权阶级了，其实在那个禁止他们的特权。那么我注意了一下这些来宾呢，那么有那个就是他说有那个各路的那些大佬，那么我就来宾呢，当然主要是中国的一些网络的这些公司，还有一些投资公司的一些那个顶层的人物。那么我就要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来？那么凸显了中国目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呢？中国的实体经济现在是在走向就是滑坡。而中国的这些虚拟经济的网络经济了，它其实它唯一的一个竞争力了，就像那个马云说的，因为他们呢是就是那个扬子江的扬子鹅，那么因为呢就是说世界上的其他的那个鲨鱼呢根本就不可能进到扬子江来，如果他们进到扬子江的话呢，因为有中国政府的这个就是地主之谊了，那么来保护，来让他们垄断，那么所以呢他们可以跟那个就是鲨鱼了那个竞争，甚至取胜。那么所以我们都可以清楚的看到，无论腾讯还是就是那个百度还是马云，那么他们的所有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法宝就在于用中国的特权来控制网络的自由，这样的他们的垄断，因此他们能够在今天的世界的虚拟的经济下呢，他们还能够繁荣。那个这个我就是觉得是他们为什么都在一起能够进行那个峰会的一个根本的利益的一个绑那个就是纠结。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夏明教授，您刚才提到呢，对互联网的压制和控制呢是中国当局的一大污点，可是这样一个国家呢却能连续两次举行了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奇怪的现象呢？夏明教授。
对，这个奇怪的现象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因为第一呢，就是说你看到中国了，当他政府了面临着危机的时候，那么他其实在花钱呢买吆喝，那么所以呢，就像那个我们知道中国一直就有那个吹鼓手要去雇人来为你就是吹吹打打一样的。那么其实中国呢，它经济现在在出现那个真正的危机以后了，那么它更是那个恐慌，那么所以他就要把他的一些就是朋友了，那么那个来请过来，或者就是说要花钱呢买一些根本就不是朋友的人，但是呢唯利而来。那么他的朋友是什么人呢？他的朋友主要当然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国家，所以你看他所有的什么所谓的国家元首了，那么基本上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那么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全部呢都是一些专制那个制度的那个就是维护者，包括俄国。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他们呢形成了一个就是反对世界自由，那么反对就是21世纪互联网自由的一个就是保守的一个共同体。那么所以这一点呢，那么一点都不奇怪了。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中国呢，网络一些国家形成了一个保守的共同体。那么习近平在这一次这个世界网络大会上致辞的时候说呢，网络空间和现实世界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他表示，网络信息自由呢，必须在良好的秩序下实现，让互联网在法治的轨道下健康运行。那么观察人士认为呢，这实际上中国呢是已经提出了一整套与西方自由世界不同的互联网规则，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对啊，它这里边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它的秩序了，就没有提出在自由的这个根本原则的下面呢，那么建立那个人类的秩序。那么最根本的原则是自由， 但是呢，他今天建立的所有的秩序，那么服务的唯一的一个目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那个就是破坏和削减人类的自由。那么尤其呢，那么不许中国人呢享受到根本的那个言论自由、选举自由、投票自由。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他要维护的所谓的秩序呢，那么其实就是非自由的秩序，也就像我刚才说的，像乔治奥威尔讲的，那么中国的所谓就他的那个所谓的秩序呢，就是一种自由即奴役，那么无知呢即真理，那么就是这么样一种秩序。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说他这里边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他所说的共治。那么其实所谓共治的话，因为中国的这个反自由和那个就是现在主流社会的那个全球的趋势是那个扩大自由，那么两。本不那个吻合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所谓的共享共治呢，其实是想颠覆现在目前那个全世界呢，那么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民主国家建立起的这个互联网的基础结构，尤其是这个所谓的那个互联网它的那个共享呢，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互联网什么网络空间主权的。方向，我觉得中国呢，它当然是在那个想颠覆目前人类已经取得的成就，把人类拉向更黑暗的世界。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夏明教授，国际人权和新闻自由组织呢，猛烈抨击中国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呼吁抵制。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夏教授，您如何评价呢？这次互联网大会的规模，以及呢，嘉宾出席和参与的这个情况，夏教授？
对，我觉得呢，这里边呢，其实最根本的就在于，所有这些人呢，都是为了权和为了利益而去的。为了权的话呢，他这专制国家当然要维护他们共同的这个利益，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因为他们呢最恐怕就是恐惧的就是颜色革命。而所有的这些那个商界的和这个网络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电脑这些那个公司的主管，他们的这些老板，那么他们呢其实呢就是想帮助这么一个专制国家，毕竟是世界上现在是最大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的一个专制国家，那么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呢，其实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扩展他们的经济利益，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在一个公平的那个世界里面呢跟西方的其他的国家那个进行竞争，所以他们需要有权利来保护。所以我觉得这次聚会了，当然就是一种那个利益和权力那么融合的一个大聚会，那么其实就是为了他们寡头的利益，而真正人类和中国人的和中国经济中国老百姓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国计民生。
好的，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在纽约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特别为您准备了2016年礼品挂历，展示独特的纽约风情。欢迎您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以下信息：国家、地址、邮编和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寄完为止。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经济。就在中国经济放缓的迹象不断出现之际，世界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之一惠誉国际星期三猛烈下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把未来三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呢调降到 2.3%， 引发经济界人士的震动。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师黄子璇女士。子璇女士你好。
你好。
近年来呢，国际社会呢都在谈论中国经济放缓的问题，有人说 6%， 有人说 4%-5%，但2.3%的这个观点实在是有些吓人。那么惠誉国际是根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子璇女士？
首先我想说的是 ，Fitch 这个公司在给出2.3%的时候，并不是以一个预测性的数字给出的，并不是说预测未来三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3%，而是一个假想性的方案。而这个假想性的方案只是为了说给出或者说叫测试一个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信用的连接、信用的联系。而这个假想的方案也是基于一个基础的估计， 来给出的，而这个基础的估计给出的是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率是6%，所以2.3%其实并不是一个预测性的经济增长速率。
嗯，那么您刚才谈到了您对惠誉国际的这个经济增长预测的这个看法，那么您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什么自己的看法？您估计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会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速度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放缓的迹象确实在出现，比如说这个工业上的数据，比如说制造业上的数据，都是一个事实。再比如说从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7%到第三季度的6.9%，跟前几年的数据相比，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在看到经济总量增速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经济在结构上的变化。比如说消费占的比率越来越重，而投资和出口占的比率较轻。比如说服务业占的比率越来越重，而工业制造业这个比例占的越来越轻。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是结构上的调整。所以对于数字来讲我不好说，因为我没有经过计算，我也无法给出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数字。但我认为像十三五报告里所说的一样，保持中高速的发展是有可能的。
好的，那么子萱女士啊，如果真如惠誉国际所说，中国经济在未来3年的这个增长率呢，在2%的区域徘徊，那么中国经济和社会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全球经济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子萱女士。
这个费奇在这篇报告里面也说了，如果中国的经济从6%，他们给出的基础是6%，从6%跌到了2.3%，那全球的 GDP 会从3.1%跌到1.8%，在2017年。所以说他对我认为也是这样，就是对 GDP 总量，全球的经济 GDP 总量的增速来说，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如果真是在2%的区域徘徊的话，另外就是一些对公司对微观经济的影响，比如说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如果中国的需求降低了，那对于整个跟中国贸易相联系比较紧密的国家来说，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震动，比如说亚太地区或者是拉美地区，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震动。
好的，那么您谈到的是对国际世界经济的影响，那么对中国国内呢？中国的国内社会以及经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
中国首先我觉得跌到2%的区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因为我认为我们的改革这个中国的改革也在进行，然后我们看待中国经济的时候，其实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这个 GDP 的增长的速率，第二点是要从 GDP 的质量，就是中国的经济的总量的这个质量来看。所以不仅仅是看一个大的数字，更应该关注一些数字背后关于结构上的内容。
好的，我们感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师黄子萱女士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中国异议作家铁流去年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后来呢，在正式逮捕的时候又被加控涉嫌非法经营罪。最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缓刑4年。现在呢，他已经获释返回家中。这位82岁的老人呢，坚称自己无罪，并且发表声明控诉中国司法机关制造冤案、迫害人权的行为。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人在成都家中的铁流先生。 铁流先生你好。铁流先生
你好。
你好
你好，
那您认为
听见了？
好的好的。那么铁流先生，您认为您的案子呢是冤案，但是当局表示您在法庭上呢已经表示认罪，并且现场旁听的人士呢也听到了您表示了认罪，请问您为什么认罪，是在什么情况下认的罪？铁流先生。
好，你知道我的事啊可能都知道，其实我是跟我这个老人非常低调的，是不是非常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我从来不上街，不到敏感地方，基本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就是写文章，办我自己的往事为痕，就是右派的回忆录。但是呢，去年呢，我在那个九月份，大概从那个十八大以后呢，连续写了七篇批评这个现在政委刘云山的文章，其中有两篇文章呢可能是挺厉害的，他接受不了。其中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刘云山是中国新闻出版界的腐败总后台，这个是一篇文章。这个文章，这篇文章发在七月份。另外第最后一篇文章，就第七篇文章呢，就这问者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大标题是刘云山是中国开放的这个死敌。我就说刘云山这个人无才无德无能无操守，是个五毒俱全的伪君子。这个文章发了第四天，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奉命就把我抓了。在九月十四号的早晨临时，是由北京市公安局一个副局长带队，来了30多个便衣，在抓之前头一天把我加了一条藏獒，像毒死，用药把毒死了，在之前还把我家里这个摄像头绞断，因为我是一个独立一个院子，那那种抓我，直接抓我以后就一个汽车一车就把我拉到北京市看守所，事先逮捕证都是做好的。
OK，
去了以后就连续3个晚上，17-18个小时审问我，审问我，说我反对刘云山，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刘云山，就是反对习近平，就是反革命，就是先行反革命，就是你的这个事情不枪毙你的判你无期徒刑，当时我是一个大案，就连续审我3天了，我昏倒了，因为我高血压呀，我长期高血压，血压高到190多，舒张也高到120多，就昏倒在地下了，最后就送医院抢救。
好的，那么铁流先生，那就是说呢，根据您的说法呢，您是得罪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刘云山，然后呢是在
政治局常委。
好的，政治局常委，对的。那么我们您刚才也开始介绍呢您在监狱中的一些经历，都说中国的监狱黑暗，那么您这一生中呢我们知道长期受到监禁，铁流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狱中的这个经历好吗？
好吧，就是这一次吧。
对，
不是过去吧，
主要就讲这一次啊，这一次您在狱中的经历。对，
进去以后连续3天对我进行10多个小时审问三十一出一进去出去以后，那个戴头套，就戴个的黑色头套，然后戴手铐，然后坐那个椅子上，那个是个铁椅子，然后前面一个铁圈圈把你箍上，箍上以后呢还给戴个手套，他要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如果你问你什么你不说什么呢，那就不行。而且问了下来以后，就最后他还听一个叫审讯笔录，叫你签字，那个签字就一个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以上笔录我看过给我说的无误，叫你签字，你如果不签他就会撇桌打掌，就会给你找很多麻烦，我在那个北京呢关了我大概关了我快1个多月吧，1个多月是吧，北京那边还好，因为北京那个地方呢它那个看似还比较大，大概一个10多平米房子呢关10个人，就关只管10个但是有时间不放风，也没有热水洗澡，我每一次洗澡的要求都要吼，你放风晒太阳都要吼， 但是你看守呢，其中还是有好人，看守人对我挺同情，就这个80多岁老头儿写个文章把他抓进来，我当了一辈子警察都没看到这样的事情，都很不满。但是北京的这个就审不下去了，我的事情是吧？因为我这个事情就是刘文山这个清清楚楚的，这一帮送回成都来，这个送回成都就可怕了。一到成都以后呢，他们本来说是回成都放我，
嗯，
啊，因为他们那个北京市那个看守一个妇人跟我讲话说，铁老啊，他们可能喊我铁老，他说你现在成了北京市一个探员，
嗯，
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抓你容易放你难，现在放你还没人敢签字，我们那时候专门送到成都去，成都会去办理，大概是11月26号。8个警察，便衣警察把我押回成都，我当时挺高兴的，我回成都放我吧。
嗯，
结果回来没有放，结果一到成都，条件变得非常恶劣，因为成都这个看守所的这个这种条件跟北京两个样子。
嗯，
第一个，他一个15平米的房子，关到26、27个人。
嗯，
空气非常龌龊，没有水洗澡，是吧？这个没有热水，没有开水，
嗯，
是吧？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干部比较好，姓谭的，我们喊他谭大队长，
嗯，
他呢可能是很同情我，知道我的这个情况，是吧？是个老革命吧，80多岁，只要他值班呢，还给我单位人查来、
okay.
其他值班都不断，是吧？就把我关在里面，你想关在里面那些人都是二十多岁的人，都是刑事犯呀、杀人呐、放火啊、抢劫呀、贩毒啊，只有我一个是老人，
嗯，
是吧？一样吃，一样住，是吧？一样的，是不是？你说这里面怎么能过呢？
好的，
结果我最后关了，我最后就高血压就发了，
好的，
发了就把我送到这个医院去，
嗯，
送到这个青羊区这个叫看公安对口的铁树医院第4层楼，就称为铁树病房、
嗯。
进去以后，我带了60斤的脚镣，60斤呐、啊，晚上睡觉还戴手铐。当时我就提出抗议，我说我是个老人，我是生病了来住医院，你们帮我送进来。我你们咱不讲一点人道，还讲不讲法律？他说我们这个规定，凡是住医院都要戴脚镣手铐，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也是一样的，不管你80岁、100岁，医院都要戴脚镣。我就整整戴了13天的脚镣，60斤、
嗯。好的。
上下要人抬，因为那个里面没有卫生间，
嗯，
是吧？没有卫生间。下来以后就2个犯人把我脚抬着把我放下来，然后蹲到一个便头上改个手，改不管的、
嗯，
然后再抬上去。
好，
整整13天里面，我没有刷个牙，
好的，
没有洗个脸，没有漱个口。
看来
最后13天完了以后，这个判我出来，我走路打偏偏。
好的。看来铁刘先生呢，您在这个成都看守所里以及在北京的看守所里啊，都遭了不少的罪。好，我们感谢铁刘先生呢在成都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呢，派出了一队歌手到北京给中共高层献艺，结果呢是尚未演出，整团人马突然收拾行李打道回府，酿成了双方在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前所未闻的一个重大的外交事件。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来分析这个问题。海涛，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许波。
这个问题本身真是这个奇怪，并且很震动。它的来龙去脉，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大家都因为已经发生四五天了，大家都已经清楚了。不管怎么说，这一个歌舞团也好，这个文艺代表团也好，是从北韩金正恩直接派到北京的。结果从12号开始，本应该演出了，结果就在开演之前，整团人马都回了朝鲜。所以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外交史上，在这几十年来中闻所未闻啊，就不光是中国和朝鲜是两个共产党国家也好，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也好，不相同的国家，这几十年来不光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外国之间，就是在世界外交史上也很少这个听说像这样的事情发生，真是匪夷所思啊。
对呀、那么大家自然呢要猜测其中的这个原因。当然北京和平壤都没有说，
都不说话，
民间却有众多的猜测。大家
没错，
大家都是怎么议论？
没错，基本上大家就有这么几点，就是第一，就是说为什么突然跑走，有人叛逃，这个在西方，在共产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还有就是双方在观看的这个官员的级别，这个上没有达成一致。比方说朝鲜要求政治局常委出席，或者是政治局委员出席，而中方只答应文化部副部长出席，就像这样的冲突。第三就是内容，中方觉得朝鲜的演出有过多的包含这个个人崇拜，还有这个非常这个强烈的这个战斗口号、意识形态的这种东西，中方是不能接受。那么朝鲜是非要说，这是金正恩定的。还有就是说什么石油啦，还有说中国切断这个援助啦。就是等等一共。
氢弹说呢？
氢弹说是按说，就是我把这个忘了。氢弹说应该最重要的，就在代表团到中国当天呢，金正恩说发了个声明，说我们朝鲜有了氢弹了，你们谁来载人，我们对不起，我们来氢弹来对付你们。那这个呢，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满意，因为中国立场就一直反对朝鲜半岛这个有核化，他们一直要求朝鲜在这方面收敛，最少是不要在这个紧张时再宣布这种。结果中国方非常不满，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双方又产生了重大的冲突。还有就是金正恩和这个代表团的这个团长玄松岳大校，他们以前有过情人的关系。
好的，尽管有种种的原因，但是突然罢演这个事呢，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这个中外历史上都罕见的，
很少见。因为
那么这种事情是不是只有像金正恩这样的一个红二代、红三代这种任性的人才能做出来？
你没有提到，包括习近平，这是双方的决定。习近平和习正恩都是红几代，红二代也好，红三代也好，只有他们才能做出这种，就是在外人看来是非常幼稚的、非常有悖常理的这种行动。金正恩他这个30岁出头的小孩子，他可能没有重大的外交经验或治国治理经验、政治经验，但是作为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周恩来、毛泽东时代， 他们认为外交事务无小事，不可能有任何的小事发生。这种事情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时代是不会做出来的。双方只有一方会忍辱负重，这次我们忍了这一把，但是这个演出一定要持续下去。可见在这次这个北京这个朝鲜这个文艺代表团这个事件当中，双方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个忍一把、忍一把、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个做法。
好的，看来红二代、红三代这个领导人呢还是比较任性的。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媒体观察记者海涛的观察和介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恐怖袭击，难民危机，震撼国际，美股复交，两岸峰会，全球瞩目。美国之音年终报道重返2015年关键时刻，美中关系跌宕起伏，南中国海风云变幻。美国之音会同知名学者为您解读习近平反腐前途未卜，人民币登上世界舞台，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议题呢，是星期二第五次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辩论的主轴，但跟以往辩论不同的是呢，这场辩论中的几位候选人几乎没有提及中国。与此同时，民调表明，在最近发生新的恐怖攻击之后，美国人民的关注点呢已经转向安全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和奥沙利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辩论高潮迭起，再度引起人们对安全问题的关切。这是自从巴黎和加州发生恐怖袭击以来的第一次共和党参选人辩论。民调中领先的共和党人川普因其引起争议的禁止非美国人穆斯林进入美国的建议而处于守势，与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布什进行了激烈交锋。
We're not talking about religion. We're talking about...
我们不是在讲宗教，我们是在讲安全。我们的国家已经失控。
It will push...
在我们需要跟穆斯林接触，建立摧毁伊斯兰国战略的时候，这样做会让穆斯林世界远离我们。唐纳德·川普很擅长插科打诨，但他是一个制造混乱的参选人，将成为制造混乱的总统。
这两位参选人还在领袖议题上唇枪舌剑，争辩如何因应俄罗斯。
竞选总统是一项很艰难的事情。
得了，我知道你是个强硬的人。
我们需要一位领袖，你永远都不会通过侮辱他人的方式成为美国总统。
我的民调是42%，你只有3%，
那无所谓。
大部分的辩论聚焦在如何打击伊斯兰国上，这是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和佛州议员卢比奥考虑的重要议题。
我们需要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我们需要武装库尔德人，我们需要打败和摧毁任何地方的伊斯兰国组织。
伊斯兰国是激进的逊尼派组织，仅靠空中打击不会打败他们，空中打击是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必须靠地面部队。
俄亥俄州州长凯西克说，打击伊斯兰国的关键是建立国际联盟。
我们的当务之急必须是摧毁伊斯兰国，我们需要与阿拉伯朋友和欧洲朋友携手。
但是肯塔基州参议员保罗警告，不要重蹈以往的错误。
仍然有些人在我们这个舞台上的大多数人，他们想推翻阿萨德，结果会造成混乱以及伊斯兰国掌控叙利亚。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们还在如何确保美国再次免遭恐怖袭击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主张加大执法部门的监视力量。
我要说的是，我曾担任联邦检察官，我打击恐怖分子并取得了胜利。一旦我们重新执掌白宫，我们会打击恐怖分子，再度获得胜利，美国将是安全的。
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辩论的时候，一些抗议者在会场外要求他们着重讨论移民和工作议题。一名名叫曼奇尼的工会领袖说，这是一次关乎于经济议题的竞选。
我们应该讨论让人民有好报酬的工作，他们才能养家糊口，才不会担心因为维持生计去打两三份工而看不到家人。
西裔活动人士对川普扬言要驱逐上百万非法移民表示愤怒。一名叫维尔塔的劳工运动人士说，
我们要提醒他们，尤其是川普，你今天吃的食物或许是在加州、德州、俄亥俄州、福州由墨西哥裔无证移民采摘的。
不过川普的支持者韦斯也表达了不同看法。
我们必须做该做的事情，才能把所有非法移民拒之门外，这是当务之急。如果这需要建一道墙，那就建一道墙。
虽然美国民众有共同的关切，但有些理念却不同。共和党选民罗杰说，
这些人觉得政府应该采取行动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目的是试图让政府努力，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将于一月中旬举行下一次辩论，几个星期后爱奥华州将开始党内初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奥沙利文，拉斯维加斯联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俄如果合作将给叙利亚带来巨变。克里是星期二在莫斯科讲这番话的，他在那里会晤了俄罗斯高级官员，讨论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所发挥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美俄呢，双方都试图在星期五与其他世界大国在纽约举行会议之前消除彼此间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与会国呢，希望通过一项支持叙利亚和平进程的联合国决议。请看我们的报道详细内容。
克里在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后，在克里姆林宫会晤了普京总统。克里说，
我认为毫无疑问，我和拉夫罗夫外长一致认为，美俄合作将能使形势大为改观。
美俄在叙利亚和乌克兰冲突问题上观点迥然不同。华盛顿指责莫斯科在东乌克兰武装和支持分离分子，谴责莫斯科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克里敦促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出重型武器，遵守明斯科停火协议。在叙利亚问题上，莫斯科支持总统阿萨德，华盛顿则指责阿萨德犯有针对本国人民的战争罪，并说叙利亚的未来领导层中没有阿萨德的位置。普京表示，他欢迎能有机会讨论美国的有关建议。普京说，
你的建议以及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拉夫罗夫外长刚刚向我进行了详细汇报。
会谈后，克里表示，美俄对叙利亚拥有类似目标，这就是叙利亚应该是一个非教派而且没有恐怖分子的国家。不过他呼吁莫斯科停止以打击极端分子为理由轰炸叙利亚境内反对派。克里说，
我要高兴地表示，普京总统慎重考虑了这个呼吁。我们还谈到了彼此行动的有关领域。普京在表达其观点时展现了配合的态度，他认为我们双方需要确保双方军队彼此沟通，并完全消除冲突。
俄罗斯外长表示，双方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都取得进展。拉夫罗夫说，
我们同意继续努力，在制定恐怖组织名单以及帮助联合国组建有代表性的反对派代表团方面，这方面的工作已经达到很高的阶段。反对派代表团将准备与叙利亚政府代表团举行建设性谈判。
美俄是有关谈判的主要赞助国，谈判的目的是斡旋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停火。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记者霍克报道。
朝鲜最高法院以颠覆国家罪判处韩裔加拿大牧师林炫珠无期劳役。林炫珠呢，是多伦多最大教会之一韩光长老教会的牧师，今年1月30号进入朝鲜，从事他在当地创办的托儿所、孤儿院等人道主义活动，但是后来失联下落不明。7月30号林炫珠在朝鲜当局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承认以人道主义工作做掩护，并用他搜集到的情报呢，在海外的讲道中以上帝的爱来推动朝鲜政权的崩溃。2016年总统选举，民主党竞选人呢一直在努力争取拉美裔选民。本星期他们就移民和难民政策问题进行了非正式辩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桑德斯和奥马利星期二呢在纽约分别对移民活动家发表讲话，为他们的移民政策记录进行辩护，并要求实行全面的移民政策改革。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发自纽约的报道。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讲话中表示，共和党阵营丧失了机会。
Not a single Republican candidate, not one.
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明确而一贯的支持让移民获得途径变成公民。卢比奥参议员实际上协助起草了2013年的移民法案，但现在他又不认账，共和党人都在走向极端，脱离美国大众。
and away from the rest of America.
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和支持率落后的前马里兰州州长奥马利跟克林顿不同，他们集中于民主党的竞选对手。2014年，许多来自中美洲的儿童为了逃避犯罪，追求更好的机会，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越境进入美国。桑德斯就这个问题对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了批评，他通过视频发表讲话。
I was appalled that so many voices.
大批的儿童在边境地区处于人道危机之中，但居然有很多人，包括民主党内有些人主张把他们遣返赶回去，这让我很吃惊。对儿童和寻求难民身份的家庭，美国有国际责任帮助他们。
克林顿为遣返非法入境儿童的政策进行辩护，他说这种政策将使那些要把孩子送上危险旅途的家庭三思而后行。在民意测验中落后于克林顿和桑德斯的奥马利，借用对移民活动家讲话的平台，宣扬他在担任马里兰州州长时在移民改革方面的记录。他强烈批评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将政治权益置于原则之上。
我们假如只是跟着民意测验的数字走，就不会对移民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不会通过全面的移民改革或停止扩建移民拘留中心这种可悲的做法。
奥马利特别指出，在2007年桑德斯投票反对全面改革移民法案，桑德斯后来转变了立场，他说当时投反对票是因为担心低收入劳工的工资会降低。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中国政府负责对台事务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就美国准备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消息作出反应。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举行记者会，对美国提出不点名的批评，称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或借口向台湾出售武器。来自美国的报道说，奥巴马政府正在计划向台湾出售海军护卫舰、扫雷艇、毒刺式导弹以及其他装备，这将是美国四年来第一次对台军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公民规划入籍仪式上强调说，移民在建设美国并保持美国特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角色。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星期二，31名新的美国公民进行了规划入籍的仪式后，奥巴马总统发表了讲话。来自四大洲的公民申请人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宣誓入籍，这里珍藏着美国宪法、独立宣言和其他建国文献。奥巴马说，这样的环境再适合不过了，因为移民是美国起源故事的一部分，并使美国与众不同。他说，所有不是美国原住民的美国公民都来自其他地方。今天的移民让人联想起过去百年来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些移民。
在今天的墨西哥移民中间，我们看到了100年前的天主教移民；在今天寻求庇护的叙利亚人中间，我们看到了逃离二战的犹太难民；在这些新的美国人中间，我们看到了我们自身的美国故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父母，我们的姑姑阿姨和叔叔舅舅，我们的堂表亲们，他们装好他们所能装的行囊，凑集他们所能凑的碎钱，踏上漫漫旅途。他们前行的目标不仅仅是一片土地，而是一个观念。
奥巴马谈到，二战时期，德国和意大利移民被拘留，不得入境美国，日本裔美国人被送进了集中营。他说，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屈服于恐惧，背叛了塑造美国的价值观。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必须誓言不让这样的历史重演。 VOA 卫视报道。
目前已近年底，国会呢通过政府开支法案后将离开华盛顿进入圣诞节假期，许多议题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TPP 呢都要留待明年来讨论。不过有议员担心，即便到了明年， TPP 也可能难以在国会获得通过。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和常晓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今年完成了与11个环太平洋国家历时7年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不过这个简称 TPP 的协定还需要国会批准。 美国助理贸易代表赫什在最近的一次国会听证上说，
目前我们集中精力要做的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让国会认识到 TPP 的重要性。我们相信如果做到这一点就能得到国会的支持。
不过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却对 TPP 明年在国会得以通过不抱乐观态度。
由于眼下面临的一些挑战，投票最早也要等到明年春天的某个时候举行。我认为 TPP 很可能明年不会被国会批准。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希望这样。
民主党众议员康奈利建议应该等到明年大选后对 TPP 做表决。
难道我们要在总统和国会选举白热化的时候就 TPP 投票吗？既然我们面临这样的状况，倒不如把这个议题作为重点留在大选后来表决。
美国于2015年10月与11个国家签署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协定需要各国立法机构批准。奥巴马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高标准协定，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涉及到未来由谁制定贸易规则的问题。TPP 是美国国会2015年讨论的重大议题之一，国会支持 TPP 的多数为共和党人。共和党议员邵建龙说，
我坚信自由贸易，我相信应该让美国而不是中国来制定这一地区的规则。
不过国会也存在反对 TPP 的强烈声音，其中多数为民主党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桑德斯认为协定有损美国工人的利益，他还誓言要阻止 TPP 在国会通过。
我强烈反对 TPP， 因为这是灾难性的贸易政策一部分，而这种贸易政策导致我们损失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
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认为，协议中的产地条款可能会让中国得到好处。
有些产品实际上可能只有10%或15%越南制造，但是也可以免税进入美国。中国知道即使我们要给他们的产品增加关税，他们贴个越南制造的标签就可以进入美国了。
分析人士认为，在12个 TPP 国家当中，目前美国面临的国内阻力最大。美国助理贸易代表赫什表示，其他国家也在密切关注 TPP 在美国的进展。
他们很清楚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和我们一样感到乐观。
有分析认为，美国国会可能要等到2017年才能批准 TPP， 那样的话 TPP 只能留待下一任美国总统签署生效了。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近年来，美国国内的财政赤字问题、民众的厌战情绪以及对美国对外政策功效日益增多的怀疑呢，促使很多美国人思考美国在继续在全球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参与是否值得。不过一份报告认为，美国的外交事务专家达成的共识是，在当今世界，美国的国际参与而且是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仍然是美国利益的最好保障。报告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丽雅在华盛顿两集报道中的第一部分。
从二战以来，国际主义在美国获得了强有力的跨党派的支持，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但是在今天，随着美国国际影响力的相对减弱以及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一些美国人开始质疑美国是否有能力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以及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是否明智。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管好自己的事。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以及非国家主体也开始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鉴于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面临日益增多的外部挑战以及内部的怀疑，美国是否应该减少在国际上的参与，重新采取孤立主义的国际政策？它是否有其他的选择？强有力的国际主义给美国所带来的好处是否要大于它所带来的代价？这些正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国际主义项目所要探究的问题。由前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利伯曼和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凯尔共同主持的这个项目， 召集了来自各种不同政治背景、意识形态和不同年龄的外交政策专家，他们得出了一个根本的共识，即今天美国的全球领导角色对于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与自由与70年前的时候同等重要。
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样做是正确的，尽管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说的是我们的安全、繁荣与自由都会因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作用而得到推动。
美国进步中心的德里昂是该项目安全问题工作组的共同主席，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在安全领域，美国的参与包括美国军人的前沿部署，不仅可以遏制侵略，而且在一旦发生冲突时，使得美国迅速地在远离自己边界的地方迎战，并及时防止损失。而要想挽回这种损失，则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利伯曼参议员说，很明显的事实是2013年以来发生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必要性。
从普京进入克里米亚到现在卷入叙利亚，中国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势，尤其是在它周边的海域。这些眼下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给如果美国没有全身心的作为一个国际领导者参与到全球事务中去，会发生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提供了答案。
美国国际主义项目安全问题工作组的共同主席曼肯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曾经出任过国防部副助理部长。他认为美国人往往对其国际领导角色所带来的好处认识不足。
我们过去采取过另一种做法，即坐等威胁积聚起来然后去应对，虽然我们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是不必要的高昂代价。
曼肯表示，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代价要比美国早些时候就参与进来的代价大。 VOA 卫视利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好，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洁呢在这一期节目中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新浪微博粉丝奋斗青年 Bernice， 一个话题就是 Pop Music Extra Good Extra Good Extra Good 超级好。 The pop music that is coming out right now is extra good. Everything new from Bieber and Adele, oh, is just amazing. 最近的流行歌曲都超级好， Bieber 和 Adele 的新歌都好听到爆。Make a playlist. Make a playlist. Make a playlist. 做一个歌单。 I haven't heard any of that music yet.Would you make me a playlist? I'd love to listen to some new music. 我还没有听过那些歌呢，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歌单？我很想听一些新歌。Leave something out. Leave something out. Leave something out. 不把什么什么放进去。Depressing. Depressing. Depressing. 消沉。Sure, but I'll leave out the sad songs from Adele and Bieber.Some of their new songs can be kind of depressing. I'm going to make you a fun, happy playlist. 没问题，我就不把 Adele 和 Bieber 那些悲伤的歌放进去，他们有些歌有点消沉。我给你做一个有意思和让人开心的歌单。好，请评论告诉我。Make me a playlist of your favorite songs. They could be American or Chinese or whatever. I just want to know what you're listening to. Make me a playlist.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新闻@gmail.com。 好，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最近一部《星球大战》的电影将于今年12月18号在美国上映，现在我们就去看看全球首映红地毯上的众星云集的场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十二月十六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挑选成员的牡丹风乐团突然取消了原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团员匆匆返回朝鲜。牡丹风乐团取消演出的原因众说纷纭，而事发之后，中国宣传部门又封锁消息。牡丹峰乐团是罢演返国，还是被中国下了逐客令呢？而牡丹峰的突然爽约，加上之前金正恩并未出席中国的抗战阅兵，这凸显出了一个怎么样的中朝关系？此外，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与会的各国签署了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但是峰会期间刚刚大肆庆祝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超欧赶美的中国却不断地说自己很穷，而不愿意采取跟发达国家相同的标准。身为世界碳排放最高的国家，中国是否真的有心来遵守巴黎协议呢？此外，峰会期间北京的雾霾进入了红色警戒，民众纷纷戴上口罩的同时，中国的市面上却流通着假口罩，中国人民的健康究竟要如何保障？节目当中我们将请专家进行分析。而各位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我们进入讨论之前，先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共和党的总统辩论，国家安全以及外交的政策议题是星期二第五次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辩论的主轴。但是呢，跟以往辩论不同的是，这场辩论当中几位候选人几乎都没有提到中国。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在最近发生新的恐怖攻击之后，美国人民的关注焦点已经转向了安全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以及奥沙利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辩论高潮迭起，再度引起人们对安全问题的关切。这是自从巴黎和加州发生恐怖袭击以来的第一次共和党参选人辩论。民调中领先的共和党人川普因其引起争议的禁止非美国人穆斯林进入美国的建议而处于守势，与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布什进行了激烈交锋。
我们不是在讲宗教，我们是在讲安全，我们的国家已经失控。
在我们需要跟穆斯林接触，建立摧毁伊斯兰国战略的时候，这样做会让穆斯林世界远离我们。唐纳德·川普很擅长插科打诨，但他是一个制造混乱的参选人，将成为制造混乱的总统。
这两位参选人还在领袖议题上唇枪舌剑，争辩如何因应俄罗斯。
竞选总统是一项很艰难的事情。
得了，我知道你是个强硬的人。
我们需要一位领袖，你永远都不会通过侮辱他人的方式成为美国总统。
我的民调是42%，你只有3%。
那无所谓。
大部分的辩论聚焦在如何打击伊斯兰国上，这是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和佛州议员卢比奥考虑的重要议题。
我们需要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我们需要武装库尔德人，我们需要打败和摧毁任何地方的伊斯兰国组织。
伊斯兰国是激进的逊尼派组织， 仅靠空中打击不会打败他们，空中打击是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必须靠地面部队。
俄亥俄州州长凯西克说，打击伊斯兰国的关键是建立国际联盟。
我们的当务之急必须是摧毁伊斯兰国，我们需要与阿拉伯朋友和欧洲朋友携手。
但是肯塔基州参议员保罗警告，不要重蹈以往的错误。
仍然有些人在我们这个舞台上的大多数人，他们想推翻阿萨德，结果会造成混乱以及伊斯兰国掌控叙利亚。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们还在如何确保美国再次免遭恐怖袭击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主张加大执法部门的监视力量。
我要说的是，我曾担任联邦检察官，我打击恐怖分子并取得了胜利。一旦我们重新执掌白宫，我们会打击恐怖分子，再度获得胜利，美国将是安全的。
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辩论的时候，一些抗议者在会场外要求他们着重讨论移民和工作议题。一名名叫曼奇尼的工会领袖说，这是一次关乎于经济议题的竞选。
我们应该讨论让人民有好报酬的工作，他们才能养家糊口，才不会担心因为维持生计去打两三份工而看不到家人。
西裔活动人士对川普扬言要驱逐上百万非法移民表示愤怒。一名叫维尔塔的劳工运动人士说，
我们要提醒他们，尤其是川普，你今天吃的食物或许是在加州、德州、俄亥俄州、福州由墨西哥裔无证移民采摘的。
不过川普的支持者韦斯也表达了不同看法。
我们必须做该做的事情，才能把所有非法移民拒之门外，这是当务之急。如果这需要建一道墙，那就建一道墙。
虽然美国民众有共同的关切，但有些理念却不同。共和党选民罗杰说，
这些人觉得政府应该采取行动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目的是试图让政府努力，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将于1月中旬举行下一次辩论，几个星期后爱奥华州将开始党内初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奥沙利文，拉斯维加斯联合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对伊拉克进行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此行的目的是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当中来争取更多的帮助。预计卡特将会会见伊拉克领导人以及美军的指挥官，听取他们对于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以及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评估。从去年八月以来，美国一直以空袭的方式支持伊拉克的军队，但是迄今未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目前还控制着伊拉克北部以及西部的大批地区，包括几个重要的城市。最后我们把焦点转向中国。中国媒体报道，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举行的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浙江省乌镇会晤了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并且增进两国间的合作举行了会谈。习近平今年四月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两国同意在包括港口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能源等领域进行合作。习近平在会晤当中说，今年以来，中巴两国为了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中国愿意深化以及扩展对于巴基斯坦的合作。好的，以上就是这节的重要国际新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挑选成员的牡丹峰乐团突然取消原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团员匆匆返回朝鲜。牡丹峰乐团取消演出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朝鲜方面对于中方出席官员层级不满，也有说中方不赞同演出内容。此外，也有分析认为中方对于朝鲜发布氢弹计划极为不满。事发之后，中国的宣传部门又封锁消息，严管网络讨论此事。牡丹峰乐团是罢演回国，还是被中国下了逐客令呢？而牡丹峰的突然爽约，加上之前金正恩并未出席中国的抗战阅兵，这又凸显出怎么样的中朝关系？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峰的温云超。北峰你好。
哎，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赵岩先生，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其实只是一这个很多背后有很多的原因，牡丹峰突然取消了演出，但其实网上所说的所传的背后可能的原因还有很多，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有哪些的说法？那您觉得哪几个说法比较可靠？
我们都知道那个十月份就是纪念这个朝鲜劳动党70周年的时候，中共的常委那个常务书记刘云山去过这个朝鲜访问，那么他代表的是中共的代表团，而不是代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去的时候呢，在10月14号的晚上，他看了这个牡丹峰乐团的演出，他觉得挺好，那么他就自己决定把这个乐团请回来。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乐团来呢，还有一个政治任务，就是要在这个访问期间能够见到这个中国最高的领导人，无论是这个习近平还是李克强，那么这两个人是代表中国政府的，也代表这个中共这个自己的这个党的形象的。那么他们来了以后呢，这个朝鲜又一方面说这个我们马上要搞这个氢弹试验，大家都知道这个他在此之前搞过这个3次的核试验，就是原子弹试验。那么如果要搞氢弹试验呢，这个氢弹的这个当量应该是原子弹的这个100倍，那么在2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那么中国的东北很多地区都将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这个决定一出来以后，本来刘云山打好的算盘就是请牡丹峰乐团来，那么中国政府可能会给更多的钱，因为现在那个朝鲜的核设施啊，它是这样，就是说它已经有了核设施，但是它没有钱去维护，没有钱维护怎么办，就经常要像小孩叫一样，你叫几声这边就给点钱，他你不给他钱他就要放嘛，因为你不维护他没办法，你维护不了的情况下他必然要放，所以就是这个维护和放之间就产生了这个老百姓讲叫讹诈也罢，或者叫孩子会叫有奶吃也罢，反正这么一个情况。他觉得啊，我这个原子弹你放了，我能要1块钱，那我那个要放氢弹能要100块钱，那当然要100块钱就更合适嘛。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么一个政治背景在里头。那么刘云山答应了他来演出，这次来你又说氢弹，那习和这个李是肯定是都讲过，说你不要在我的家门口闹事。那么这次你公然的，你一边来演出，你一边还要叫着要钱，这个是与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个他们不愿意出席这个。
是，
主要的背景就是这个。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北峰，北峰你觉得这个赵永先生分析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因为这个氢弹的计划，导致了这个所谓的官员层级啊，来观赏演出的层级降低了，所以朝鲜方面产生不满？北峰，
我想就是说，坊间包括媒体其实流传很多关于这次为什么乐团，哎，能听到吗？
可以，请说，可以听得到。
能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请说。
哎，就是这次媒体也流传很多关于为什么这次乐团会，哎，这次媒体也流传很多为什么会取消这次演出这么一个传闻，其中就包括像原来他们的团长，也就是 不够高啦，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就是演出内容，甚至还有一些传闻就是说可能跟那个中国突然停止对北韩的那个石油的援助有关，但是这些东西来说，我想都是一个传闻而已了。更靠谱的说法当然是刚才赵元先生所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氢弹爆炸的这么一个韩国准备试验氢弹这么一个消息。我想来讲，中国政府有一个特点，它对内呢就什么不要，就是不要面子，对外呢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就要一个面子。所以当他答应北韩这个一个很丢面子的行为，所以双方至于摆到台面上的一些我想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细节性的问题，可能不会把氢弹的问题作为一个取消这次演出的一个借口。
是赵先生，那我想请教一下，刚才您的分析啊，也是就是这个关于这氢弹计划导致中方你觉得这个习李这边中方是不是感到说被朝鲜摆了一道，所以那对未来的这个中朝关系是不是会产生影响的？
其实本身最近这个从十八大以后看，这个中国和北朝鲜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尤其是这个习上任以后到了韩国去，那么金正恩是非常的不满意，但是习他有自己他的想法，那个他觉得朝鲜这样做对自己的国家是这样做，你一方面你讲着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却搞着那个封建的那个世袭的，而且他还不像中共，中共是集体世袭，他是这个个人一家世袭，这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当然我不说集体世袭就一定比那个要好，但是总还是有一定差别，他们两个人的观念上和这个在意识上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那个牡丹峰离开之后，中国当然网上就一片哗然，很多网民就报道这样相关的讯息，但是马上这个中国的宣传部门就封锁消息，在网上也控制着言论，很多的这个乐团演出的一些的视频也被删除了啊，他们排演的视频。为什么这个取消演出有这么的严重，他们需要来管制言论呢？是否会因为也担心影响到中朝现在的关系？
应该说作为刘云山本人，他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这个党建的这么一个常务书记，出了这么大的问题，首先应该从中共自己的定义来讲，一定是一个政治事件，尽管是一场演出。我们都知道这个胡锦涛来美国的时候搞了一个这个钢琴政治，那么这个呢演出呢也可以叫做这个牡丹峰政治，这个词是我们新造出来的，不管它是什么，它肯定是一个政治事件。宣传系统和这个文化系统出了问题，那么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当然由刘云山来负了。他自己不希望老百姓知道真相，所以他要搞这样的封锁。但是他这是他想，事实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们这个在美国都已经看到他彩排的这么
视频，
大的这个视频，
对
很多的内容，
对
他其中有七首关于中国的轻音乐和这个。歌曲什么抗美援朝这种很恶心的歌，还有这个什么叫红旗飘飘的孙楠唱的什么白毛女这种都在里头，他封锁消息也做不到。第一，视频传出来了；第二，网上的议论，中国有6亿网民，你怎么能拦得住呢？你左派的代表人物张洪良就说，哎呀，非常觉得这个叫心绞般的难受，就没有看到这场演出。其实他这场演出也不是想给老百姓看，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三场演出一张票都没有卖，全部由中联部的系统向外头赠阅，因为他怕这个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这个出现其他的问题嘛。那么所以这个那个环球时报也说啊，尽管他这个轻描淡写说啊不会影响中朝两国的关系，那只是他们自己这个宣传系统，因为我们都知道环球时报直接受益人就是这个刘云山，他在搞在背后做这个，事实上这已经是一场政治事件，这个是刘云山逃不掉的责任了。这个
我想补充一下，
哎，北风请说。
就是说这次中国宣传部门封锁消息，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其实跟中国网民的借题发挥有关， 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说，网民就说，你看连北韩的这些演出团的这些姑娘们都受不了北京的雾霾，他们只好回去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原因，做一些过度的解读的时候，例如是不是里头有一些歌词里头写，就是说例如毛主席地球最大，那金正恩宇宙最大，类似的这种说法。甚至还有传闻说，那个现场的一个技术工人说，去问那个北韩演出团的成员说，是不是因为金正恩受到国际法庭的这个审判和通缉。类似于这些说法，其实对中国官方刻意营造中朝关系缓和这个形象来讲，是有重大的影响，并且反过来会指向中国政体本身的合法性。所以在这一点来讲，中国官方当局他们当然不希望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所以他们在官方或者在国内媒体短暂报道说演出团体取消之后，演出取消之后，他们也马上在社交媒体设立了关键词来过滤相关的讨论。
是啊，北峰，我想接请教你，其实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说这个可能表演内容有一些问题哦，因为我们刚才这个赵颖也提到说，这个本身并不是让中国老百姓看的，它是一个你必须要拿到票才能进去的一个演出。那另外也看到有网上有传闻是说，跟这个所谓的领土主权有相关，因为好像在表演的这个除了内容可能歌词上面有些意见之外，好像在他们的舞台设计上面把长白山整个纳入这个朝鲜的领土范围，也导致了中方的不满。你认为是不是在表演内容上面也导致了中方的不满，因此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另外就是刚才赵颖所提到的，这个是一个政治事件，所以说才会造成现在赶快来管制言论，赶快来封锁网络。那这个对于刘云山个人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就是说这个表演，我想就是说事先的曲目一定是双方都已经详细商讨好的，在这种技术性细节上应该不足以出现就是说让双方都完全可以不欢而散出现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尽管这个乐队它本身成立的目的就是歌颂北韩这个国家和金正恩金正日这些领导，并且他来这次中国演出也包含了大量的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想这些方面特别刚才赵岩先生也介绍，就是说这个其实是针对内部的一个演出，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并不足以导致双方这个出现这种状况。本身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刘云山来讲，我想当然刚才赵岩先生也说，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因为毕竟这次我们可以推测，就是说这个访问的安排是刘云山在上次访问北韩的时候敲定下来的。那最后没能够达成，我想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政绩上的一个影响。但是我想这种事情来讲，它更大的会受制于整体的中国和北韩的这种整体的关系，反而对刘云山本身个人的话，我想他影响有也不至于会那么大。
是啊，那赵先生怎么看刘云山未来的仕途？
他肯定要在这个政治局内或这个书记处内也不或者常会上要做一个检讨，这是一定的。但是这个检讨肯定是我们不知道的。
是，那我先想接着再请教赵云先生，我们看到说我们讲了中朝关系哦，之前在这个中国的抗战70周年的阅兵上面，我们看金正恩是没有出席的，不过反而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是去看了阅兵的。那现在又有这么多的这个例如说像这一次这个牡丹峰事件，那加上金正恩到现在2011年上台以来还没有去拜访过中国，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中朝关系？那未来是否会改善，还是会持续的恶化下去呢？
他现在中朝关系肯定是要由一把手来决定，因为一把手负责外交嘛。那么习如果不同意他来，我想他就来不了。他自己不是不希望想来，因为他想要钱，想要更多的钱，只有自己亲自出马才可以。那么这次他派出这个牡丹峰乐团，这个在国内很多报纸都公开的这个议论，网上更加这个热闹的议论。其实牡丹峰乐团无非就是他的二奶三奶还有他们领导人的3妻6妾组成的乐团。那么来了中国，由这些重要的他们眼里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来跟中国政府要钱，你领导人连个面都不给，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大的这个伤到他们自尊。但是不管怎么说，胡时代那种九常委都出来接见这个见这个金正日的这种场面，我想一去不复返了。至少我觉得在外交的问题上，从北朝鲜 这个试点上看，在外交的问题上，习是有一定纠左的这么一个想法。
是，
尤其这次他到美国来，这个外交部王毅所搞的这些东西，几乎全盘都没有拿到，他自己应该做一个更深刻的反思。
是，那北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人金正恩他没有参加阅兵，反而中国方面是让朴槿惠去看阅兵。加上现在的牡丹峰事件，然后这个氢弹计划的这个导致也中方的不满啊，中朝关系是否会越来越恶化呢？
我想中朝关系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想再恶化也恶化不到什么个程度。因为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说，中朝其实是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根本上的分歧。尽管中国现在习近平在这种以保守退化的形象展示给公众和世界媒体，但其实对于中国官员还来好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其实也不大接受得了现在北韩自己搞的那一套的世袭制的完全是独裁式的这种统治。我想这种根本性的分歧的话，也就决定就是说，中国不可能把韩国当成真正的盟友，而北韩当成真正的盟友，最多也就是当成一个跟制衡西方的一个武器，也就相当于就是说，北韩也就金正恩他们现在用这个原子弹核武器或者是试射飞弹来要挟美国，要挟日本，希望他们直接可以跟美国、日本和谈判，从而把中国晾在一边。那中国也深知到北韩的打算，我想中国也就是说，那还是想通过一定的关系的维持，然后通过一定的经济的援助，让北韩一定程度上还能够配合中国的一个宏观战略。也就是说，北韩用飞弹和核弹去给西方国家制造麻烦，中国用北韩来给西方国家制造麻烦。所以在这一点的利益上，大家有是高度的契合点，也就是大家是可以相互利用。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很微妙的状况。金正恩即使不来参加北京阅兵，那中国表面上也会维持这种关系。
是，不过北方我想请教一下，每次这个我们刚提到这个所谓这个核谈判呢，每次这个六方会谈的时候，世界各国以及参与谈判的各国都会非常的高度期望中国能够发挥一些这个作用。那现在看到既然中朝关系如此的恶化，那这个老大哥好像也管不住小老弟了，是否以后国际上对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对北韩的影响力就会有所质疑？那么在六方会谈当中，或是在国际上做这样的核谈判当中，中国的影响力也会降低呢？
我想就是说，国际上不是对中国的作用有所质疑，而是早就质疑了，并且也中国怀疑还有没有能力继续维持这种六方谈判的能力。当然中国希望有这个六方谈判这个意愿，继续维持这个平台，所以中国其实是不想北韩直接跟美国、日本打交道。但是事实上形势比人强，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北韩用他的飞弹、用他的核弹继续对外制造这种混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包括韩国包括日本也是直接的跟他们进行了一些对话。我想美国我想这方面也会很直接，所以在这方面国际社会我想他们的忍耐能力或者是他们的认知度在这方面不会重复的犯错。当他们发现中国对北韩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时候，他们当然可能也没办法继续希望中国来维持这个六方对话平台。那怎么样解决问题，他们当然可能就得自己来直接的对话或者是直接想办法。但是这恰恰又是中国不愿意看到自己被排除在北韩的议题这个影响力方面，所以中国还愿意去维持这种关系，所以其实这个也还是很吊诡的一个情况。
是，那赵先生怎么看这个话题？尤其是说现在美国、日本都直接会跟这个朝鲜打交道了，那中国重要性是否就降低了？
从某种程度来讲是有一定的降低，当然了，这是他们双方互动的结果。如果中国仅打这个朝鲜对美国和西方和日本的牌，那么你同时你还要考虑你自己国家的安全问题，因为它拥有氢弹，最重要的是不仅危害到这个其他国家的安全，最近的最恐怖的是中国东北地区老百姓的安全。你不把这一点考虑到你整个的外交政策上去看，那就是国家领导人的失误，也是一个执政党的失误。
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许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 首先请北京的王先生发言。王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我刚才听了你们几位嘉宾的分析，其实好像你们忽略了一点，这个牡丹峰这个事件还说，我认为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中就是党内出现了分歧，就是说党内肯定有左派或者中派，就是说党内的某些左派希望这个牡丹峰艺术团来到中国演出，但是呢我们的最高领导层呢，最高领导人似乎不太这个买这个左派的账，所以没有满足这个朝鲜提出的这个礼节上的要求，所以呢这个牡丹峰艺术团回国这个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通过这个事情我发现，就是前两天我们在网上发生一次激烈的争论，我们有一位网民就是一个极端左派的人，他竟然大谈特，就是他这个就是我简单的说，他对北朝鲜的称赞程度已经达到了就像孔庆东那感觉。后来我就很不客气的问他，我说北朝鲜每个人每月只有15斤的棒子粒，这样的国家你竟然还崇拜他吗？我说一个政府好坏只要看一点，老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我们是老百姓，我们不管他的意识形态，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就是真的。但是这个人很愤怒，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就感觉着，就是说这个北朝鲜在中国还受到一些左派们的吹捧或者是支持，而政治局内部也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牡丹峰事件同时也给左派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刚才有某位嘉宾不说某位左派人物不心里在痛吗？那就让他痛吧。所以现在呢我想问这么请各位嘉宾说说，如果有那么一天美国或者韩国对北朝鲜进行武装打击，中国还会不会派志愿军？所以我就觉得北朝鲜对中国人来说是鸡肋，吐了吧。我觉得当我要是我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觉得这北朝鲜一个鸡肋早就该吐掉抛弃的。而我们这个党内呢或者政府内部可能会有人认为这个鸡肋还能有嚼头，还能食之吐之还可惜，但所以说北朝鲜必然将来会给中国带来大的祸患。
好的，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请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我谈一个观点呢，这个朝鲜啊确实是我们的负担，他这个经过打开那个凤凰网听了一下他的视频呢、啊、他是金正恩啊你让我们就活不成，完全是比毛泽东那会儿孤怂还要孤怂，现在不像个啥子体统嘛，他完全这样的独裁啊，早在刚刚金正恩死了之前啊，把那国父将张承泽就应该接管那个政权，我们中国政府当时啊那扶持张承泽，当然列宁越南外交只是他在具备一个国家领导人嘛，你想30来岁一个娃娃打个人的当完全是搞乱杀无辜嘛，据说他杀起码上千上万把那高级军官当年的对立派，把那清国府张承泽就杀了，你像这样日子有没有依据？这样日子我们还用他吗？美国政府应该都要警惕，就像打伊拉克一样把它消灭掉。
是，好的，谢谢山东的彭先。我们接下来请西藏的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高先请说。
你们好。朝鲜作为中国的这个地缘战略缓冲带呢，实质上早就已经没意义了。朝鲜是人权记录最差的国家，穷兵黩武不但是全人类的攻击，更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中国政府应该彻底的摒弃朝鲜，习近平应该感谢美国，如果不是当年的美国的燃烧带的话，那今天我想习近平是当不了这个国家主席的，也当不了中国的皇帝。今天的中国国家主席可能是毛泽东的孙子或者重孙子之类的，雷不到习近平先生。所以习近平应该发着北着和美国友好世界友好的战略态势来给美国构建和平的外交关系。北京王先生说的那个中国那个被洗脑的那些老百姓还不少，你看中国实质上中国政府每天都在骂美国啊，结果呢他们共产党的胎官怎么不把自己的孩子弄到美国弄到俄罗斯和朝鲜去？所以中国老百姓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要是共产党说是真的话，老百姓一定要认为它是假的，共产党说假的东西的时候，老百姓一定要认为那是真理。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西藏高先。我们最后请天津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
您好。
你好。
我就想说两点，金正恩乐团滚蛋真的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终于滚蛋了，我们作为老百姓非常高兴这件事儿。第二点，我就想说起这个牡丹峰乐团，我就想起这个中国仪仗队的这个女兵。中国现在有几千万的这个光棍儿，男女失衡的这种恶状中啊，在这个忍受，性饥渴煎熬。你这个中共当局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年轻漂亮的这个年轻女兵圈养在军营中，而不把他们那个放到社会上缓解这个中国男女悬殊的这个性危机呢？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刘先生。那首先先请这个北峰来回应一下，刚才北京王先生跟西藏高先生也都提到了所谓这个美中朝的关系。那么北京王先生提到是说，这个可能这个牡丹峰事件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中共的党内的分歧。那么他也是说，如果未来他的问题是说，未来如果美国来打击朝鲜的话，中国应该如何反应？是否还应该来感谢一下美国的援助呢？我们来请你回应一下北峰。
我想就是说，这次牡丹峰取消演出，不能认为是中国高层的分歧，因为这种层面上的技术性问题，我刚才提到了，不会影响到那么大。也就是说，他们来干什么，演什么内容，我想一早是有协定，并且这些协定是一定是得到高层的通过的，然后才演出，所以不会因为这种事情产生分歧，也不会因为这种事情临时取消这种演出。那至于就是说另外方面，就是万一美国和韩国跟北韩打起来怎么办？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大家还记得，其实在两年前已经发生过这种北韩和南韩之间在海域的这种炮战，并且针对北韩这种不断的以这种高压的威胁的态势来应对南韩和美国的时候，这种擦枪走火进而引发战争，这种情况我想是真的很有可能发生。那万一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其实我早就听说有传闻，中国其实在中国和朝鲜的边境派驻了四个师，这四个师呢全部是由中国的鲜族构成，当一旦北韩和南韩或者是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四个师就会快速进驻平壤，然后接管政权，扶持自己的傀儡政府。当然这是一个传闻，当然这个如果中国还需要这么一个傀儡政权的话，这当然是一个上策，就直接控制一个听话的。当然我想从现在的国际的主流的价值观来讲会不认可这种行为，所以在这一点上鼓励北韩走向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道路，包括中国自己在这方面首先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我想才是根本性的解决这个区域问题、解决这个中国国家的重大安全威胁的根本所在。
是，那最后也请赵岩先生回应一下观众的这个问题，一个是党内的分歧造成这次乐团的取消演出，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美国跟韩国打朝鲜的话，其实这个中国是应该要来感谢他们，来感谢这个拯救中国的这国家安全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党内的分歧肯定是有，但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有了分歧，这个不一定。几年前我们都知道，这个薄熙来在重庆这个唱红打黑，搞了一个乐团，搞了一个合唱团到北京演出。他在重庆去的时候呢，几大常委都去了，但是习回来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照片，并没有薄熙来陪着他。但是第二天，刘云山就指示新华社要把这个习和这个薄的照片，两个人在一起的照片，把它发出来。那新华社也重新发了一下。这就是在党内有左和右关于唱红的问题的分歧。那么薄熙来后来搞了这个重庆的这个演唱团，大妈呀也罢呀，那个市民也罢，到北京来演出，他自己亲自带队。按说政治局委员至少应该出来一个嘛，管文化的呀，管民政的都应该出来。但是我们那年看到的是谁都没有出来，只有这个全国这个文联主席孙家正出来那个捧了一个场。那这就在这个层级上就很低了，就是至少是我们看这个第五代对这个事儿不是予以肯定。那么这次这个牡丹峰乐团又来，是这个带有外国腔的所谓的唱红，至少习里没有出来，应该是 对这事儿多少应该有点分歧，但不会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事儿完全产生刘和习的彻底翻脸，这个也不会。但我刚才说了，刘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他躲不过去的。至于他怎么检讨，那是他们党内的问题，我们在这儿就不能妄议中央了。
好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北风刚才说的有四师在中朝边界上，这个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我们早就知道这个有这样的计划，就是用金正恩的哥哥那个来换他，所以这个张承泽也参与了这个计划。那由于令和周呢，这个把这个消息透到这个北韩去，所以张承泽回去立即就被这个处决了。这个事情有这样的传言，有这样的传言。那涉及到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如果金正恩这样闹下去的话，如果习和李要站在这个中国国家安全的立场上，有四个师，我看八个师也不多，你尽早的这个把这个封建世袭的这个专制的北韩拿下，让这个南北朝鲜统一，这习近平也是做了一件这个功德无量的事情，看他有没有胆量。你不能这个他要钱的时候你不愿意给，完了你表现出这样。另一方面，在联合国这个对要求对这个朝鲜人权状况进行制裁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王毅那儿又舍不得，你这总是这个状态是不行的。确实党内有，他们党内体制内有这样的分歧，但是最终能走向什么样，那就看习在未来的这个中国历史舞台上，他想自己怎样表演，和在这个人类的这个文明上，他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爱好。
好的，谢谢赵岩先生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牡丹峰乐团为何爽约北京，而现在中朝关系是好是坏的讨论先告一段落。下一段我们将讨论巴黎气候峰会的协定，以及北京雾霾红色预警的同时，中国市面竟然流通着假口罩。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在12月11号画下了句点，与会的各国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4号通了电话，许诺中国愿意与各方合作，确保巴黎协议有效实施。但是呢，在峰会期间刚刚大肆庆祝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超欧改美的中国，却不断地说自己很穷，不愿意与发达国家采取同样的减排标准。身为世界碳排放最高的国家，中国是否真的有心来遵守巴黎协议呢？而气候变化对中国有何影响？峰会期间北京的雾霾进入红色警戒，民众纷纷戴上口罩的同时，中国的市面上却流通着假口罩，中国人民的健康究竟要如何保障？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研究员赵岩先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北风再次欢迎您。
你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北风，这次这个巴黎峰会的签订的亮点有哪一些？那么气候变化对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这次巴黎峰会说是有亮点，只不过是与会的200个国家达成了一个协定而已。这个协定相对于比6年前，也就是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来讲，当然算是一个亮点。但事实上，我们仔细看一下这里头究竟有多少亮点呢？我们其实也是很存疑。那其中之一就是，发达国家每年要给1000亿给发展中国家来协助清洁零能源啊，包括控制这些排放。但是这个1000亿最后怎么摊到谁头上？那个这个也充满争议，最后能不能落实现在也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承诺，就是说希望控制温升，包括2度的目标，包括1.5的理想目标，诸如此类的东西。但问题在于就是他又没有严格要求每个国家具体要落实减排到多少，也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来监督这些。大会只是设定了一个，就是说5年开一次会来检讨一下进展如何。但是如果你没有对每一个国家提出象征性的协议，就是说大家
是温云超先生的连线可能有一点这个受到干扰，我们先来请教赵云先生。刚才温云超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大会里面的协议说，这个发达国家要提供给这个发展国家1000亿的这个资金来做减排的动作。那么当然我们看到也提到了之前的这个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2009年的。那我们看到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那时候是讲说我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不能够承担那么多的责任。不过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们看到中国现在不再已经可以成立亚洲开发投资银行亚投行，还可以来推动这个一带一路。那么人民币也在这个11月被纳入了国际货币，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富强的国家了。但是在这一次的会议上面，中国还是不断的说他不愿意跟发达国家站在一起，为什么？
从这个中国整体上看，应该说东部地区呢进入这个发达国家的行列呢，这是有一定道理。但是西部地区你说它是发达国家，我就看不出来，因为我至少8年前出国之前我还看不到。现在呢，从很多这国内记者反馈的消息上来看，西部地区依然很多地方还都很贫困，所以他们才提出这个西部大开发。但开发的结果会怎么样，也都是大中型城市得到了开发，边远的山区和农村基本上还是这个原有的旧样子。你现在说搞新城镇建设，那现在18大以后已经过去3年了，新城镇建设关系西部地区的新城镇建设，我们依然没有看到这个很富裕的那个状态。那么说西部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状态，或这个贫穷落后的状态，应该是这样说一些，就把东部和西部分开来描述一下还是比较准确的。
是，那您刚才提到说所谓这个开发，我们知道中国许多的开发当年早期的开发是没有注重环保的，
对
所以造成了很多的污染沙尘暴，现在的雾霾等等的。那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现在这个燃煤厂也很多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大的这个碳排放大国。那不管是对于世界的这个污染中国是否要负责任，或是对自己国内内部的开发是否应该更加谨慎，中国是否在这个方面应该有更多的考量呢？在开发这个造成污染上头。
您刚才说的对，就是说这个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40年，这个碳的排放量这个大大的这个递增了。那么现在的那个遇到了新的问题，产生了这个雾霾。这个雾霾主要因素是由于这个煤炭的排放，尤其是冬天的取暖和这个新生的这个重化工业导致产生的问题。一进入冬天，那么就一定要有雾霾。其实夏天雾霾也很严重。我们过去都知道北京原来叫春天有风沙，现在叫一年四季有雾霾。那我看了一下资料，就是北京晚报登了一个资料，新京报也登了资料。那北京市委市政府在这个2013年12月份，就是这个时候向这个世人承诺，到2016年的年底，2017年的年初，这个要把雾霾彻底清除。那北京晚报也登过这个1996年95年，说我们绝不把这个雾霾带入到污染和雾霾带入到21世纪。那96年、97年那个95年、96年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说了。现在就说说2013年。 北京投入了多少钱呢？当时做的预算是7600亿，就是跟这次这个会议1000亿美金这个给这个发展中国家搞这个减少这个污染的数字基本上相同。那现在2013年到现在，现在已经是2015年，两整年过去了，3年头已经开始了。那北京的雾霾现在是减轻了还是加重了呢？我们知道最近一个月，北京天天说这个雾霾，因为老百姓说很多笑话。这个有的这个有的记者采访说大妈那个您看这个北京的雾霾那个什么时候会治理啊？那大妈一张嘴第一句话就说您看错了，我是你大爷，我不是女的。就是雾霾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人记者去采访的看不清是男是女，因为要戴口罩，口罩上又黑，那一戴帽子什么都看不清楚，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要问，如果在这个政治文明比较先进的国家，就是第一，你7600亿怎么预算出来的？预算出来以后，你计划你是怎么花的？那么现在你已经干了两整年了，是吧？你2013年的时候你提出，现在2015年，两整年了，整个24个月过去了，你这7600亿应该花了多少？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应该说你花掉了钱，你那个雾霾的程度应该越来越减少。现在我们看是雾霾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了。那么再有这个16年，马上就16年要开始了，到17年的元旦，一年的时间，你如此严重的雾霾，已经加重的雾霾，剩一年时间就能减轻吗？那是不可能的。那么这里我们就要有一个问题就要存在问了，就是说你作为北京市的领导，你郭金龙也罢，这个市长王安顺也罢，你庄严的在这个新闻媒体上做出承诺，我们到2017年初。把这个雾霾的问题彻底解决，现在不是彻底解决，而是彻底加重了。那么加重这个结果，你现在用你中共自己的话语讲，叫党政同责。你7600亿，至少你2年过去了，你用3年时间来治理的话，你7600亿，你已经应该是至少是花进去一半了。你一半你没有减轻，你倒加重了。那党政同责，你7600亿，还有一个数字就是说，北京今年的这个肺癌的这个递增率以48%的这个数字在增长，这是很恐怖的一个问题。你关系到这个整个人民生命的健康问题，你花了钱，人民的病没有减轻，整个城市的环境没有看到好转，你党政同责，你郭金龙和王安顺，你要不要下台啊？肯定是要下，应该是下台。如果在华盛顿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这个DC的市长呢，肯定要完蛋了。那么，但是因为这个。中共这个体制现在就是追责的事情，尤其是追官员责任的事情，追的并不是像追老百姓追的那么严那么紧。你看高瑜不是党员，要拿党纪来判他5年刑，拿国法完了假不假释让那国法弄他一下。朴志强就在言论自由上说了一些这个宪法允许他说的话，那就要现在就审一年多，也不取保候审。他有严重的这个糖尿病，也不给取保候审。到现在我们也看不着一个结论，就是说对老百姓，你用严刑酷法；对这个官员，你7600亿花进去了，不是一个重大的责任吗？你到现在雾霾没有减轻，你不该治理治理这两个人，到底为什么这个治理雾霾没有任何成果吗？你不该问一问吗？问责应该问一问。所以我就想，如果你这样的承诺你都无法兑现的话，这么庄严的承诺无法兑现，无法问责，党政同责体现在哪儿？习自己说我要党政同责，你不能鸭有病了给鸡喂药，对不对？你鸡和鸭有病两个同时都给他药才对，这个药就是应该他俩下台。
对，你提出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也想来请教一下北风，就是这个中国政府还有北京当局都提出了这么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所谓这个防治污染防治雾霾的计划，但是时间过去这么之前的承诺没有兑现就算了，现在新的承诺新的资金投下去也未见成效，而且也没有看到，没有告诉人民众说到底这个钱是花到哪里去。那么这个部分是要如何来问责呢？另外是说民众今天就算要自救，他们上街去买了口罩说我不要来吸入雾霾可以吧，但是却发现我们看到报道说在上海查获了这个好几十万的这个十有这个十二万的这个假的口罩，
那这个口罩虽然打上了这个 3M 的这个商标，但其实是不具有来这个隔绝这些空气微粒跟这个污染物的效果的，所以民众就算要自救也没有办法自救。为什么在中国会这个样子？北风，
它面临自己的一些本身结构性的问题。例如我们发现最近的那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话，它已经把去年说要调整经济结构改变为还要继续稳增长，也就是说中国当他发现如果出现经济下滑，大量出现失业这种情况来讲，会对他的政权构成直接的挑战。所以对中国，对中共当局来讲，重中之重的目标还是保政权。那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导向这种政策是不能改的。那如果这种东西不能改，也就是说他怎么样去调整他的经济结构和来减轻这种排放呢？所以就是说如果大的宏观的政策方面已经是制定的情况下，变成这种控制雾霾啊，包括保证老百姓健康这些东西，就成了一句空话。甚至就是说当市场环境也同样恶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有钱的人他们通过移民，通过搬家的方式来实现自救，离开北京这种地方。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怎么办？他们只能买空气净化器，只能买口罩。但是他们很糟糕的发现，连空气净化器和口罩都会有问题。例如国内有个知名厂商出的空气净化器，里头在滤网上直接就给你加了层塑料膜，那它出来的空气质量当然指示是很好，但实际上因为它没有当空气进去，那厂家最后解释说，哦，这块塑料布原来你自己要把它拆掉它才会起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他连自救的能力都没有。那其实中国是受到整体的气候环境影响也很大的，包括像西藏高原的这种冰川的融化、海平面的升高、西南的干旱，其实中国可能也会面临这种恶果。但是对于执政党来讲，他更要考虑的是当前的怎么样保政权、保社会稳定的问题。那所以中国尽管参加了这次国际气候会议，也参与了也签署了协定，但是最后能不能在2030年达到这种排放的峰值，能不能进一步履行自己的承诺，我想这个其实大家不用观察大概也知道结果。
是那我同样我也请教一下赵岩先生，就是刚才也提到说空气清新器可能是假的，这个口罩也有假的，中国民众就算要自救也没有办法自救，那到底该怎么办？
那就只能要么忍耐，要么就换一种这个方法，你不忍耐。但是不忍耐的行为是什么呢？那只有他们自己去选择。我们没办法带他们决定，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假口罩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打假始终是高喊着口号打假，事实上这个打假就不利呢？就是我们知道那三鹿奶粉的问题，那不仅是一个假的问题，是给这个奶粉里头加毒药的问题。那么多的孩子得了那样的病，相反，这个河北省的这个两个省级领导，我们现在看上次说到这个那个聂树斌案的那个当时负责人就是胡春华。那我们看胡春华经常讲说，什么是对的我们不能干，知道什么不对的我们才要接着干，这就是我们党的悲剧。那事实上就是这样。那假口罩为什么屡禁不止，不能禁止这样的问题出现呢？就是因为你打假不利，你的官员始终受不到这个惩处，那么老百姓就要看啊，你们搞假，你们政治上搞假，那个糊了我们60多年，天天说给民主，到现在也没有民主。那么你造假可以，是不是？你国有的奶粉厂造假，完了领导人得不到惩处，相反这个维护自己权利的孩子家长却被判刑，这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这都很荒唐的。那么他当然就会说，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造假，大家一来造假，谁被抓了谁倒霉嘛。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恶性循环导致了这个假口罩现在还禁止不了。不仅是假口罩，其他东西也都会有假。这是一个问题。二一个就是刚才北风说到的问题，你经济结构调整，你一调整这个重化工工业，那么河北整个地区的这个就中南部和这个华北地区的这个 GDP 就要下降。GDP 下降，这是郭金龙什么的肯定不愿意的事情。
是，
所以就出现这事。
是，好的，谢谢这个赵岩先生的分析，也感谢北风的分析。看来这个 巴黎气候峰会的协定呢，还有北京的雾霾呢，可能都受到中国的政体的影响，还有这个假口罩打假不利呢，也可能会造对中国人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感谢这个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研究员赵岩先生，还有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运超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以及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将讨论美国是否将担心中国发动珍珠港式的袭击，以及回顾2015年美中军事交流的成果。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征名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